弟兄姐妹们，早晨好！感谢你们热情的欢迎。我星期四到来，然后天气就渐渐变冷了。我希望我下一周离开的时候，好天气会再回来。我祝贺在场的所有父亲都有一个蒙福的父亲节。如果你的父亲不在身边，也希望孩子们能够给父亲一个电话。今天早晨我把你们注意力带到诗篇103篇，这个诗篇从呼吁你要称颂耶和华开始。诗篇第103篇1-2节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凡在我里面的意思就是全心全意。你也会发现诗篇的结尾，这篇诗篇的结尾同样也说到你要称颂耶和华。诗篇103篇20节中是对天使的呼吁，这句经文说，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在诗篇103篇21节，即是后面一节说，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接下来一节前半段是对一切被造的说，你们一切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最后在诗篇的最后，诗人对自己说，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弟兄姐妹啊，这里可能会有一些让你混淆的地方。通常你会对人说神祝福你，祝福和称颂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，因此当你在英语里跟人说神祝福你的时候，你的意思是说神帮助你，神会加添你力量，或神会使你变得更好。但在这里诗篇作者所说的是称颂耶和华，意思即是赞美、称颂、颂赞和敬拜的意思。这是一种赞美的表达，发自你内心深处的感激，因为你从他那里得了一切好处。换句话说，你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，向他献上赞美，献上你的敬拜。这是对你的呼吁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将他所当有的敬拜献给他。第二节说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诗人接着说，耶和华向我们所显的七个恩惠。诗篇第103篇3-5节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。这些就是你从主那里所得到的一切祝福和恩惠。你看这六大恩惠都向你显示神是美善的。诗人在诗篇103篇6-10节中详细的阐述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冤的人伸冤，受屈的人伸冤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慈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， 他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我们今天来敬拜的神是一个美善的神，接着诗人以三种画面帮助你理解神的美善之伟大。诗篇第103篇11到14节说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这里的表达非常的强烈，当我们看我们的周围，就能看到许多的例子，神的美善，我们不得不称颂他的名。天地之间的距离何等大，东离西的距离也不可测度。一个父亲对他儿女的爱，也是人的语言无法形容的。为了让你更好的理解神美善之大，诗人用人的脆弱做了比较。诗篇第103篇15到19节说，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，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换句话说，你是有限并脆弱的，但神是无限的，他配得你一切的赞美和敬拜，他对你的恩慈是永远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我们回到今天的经节，13节说，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今天是澳洲的父亲节，所有在这里的弟兄姐妹，你们都有在世上的父亲。问题是，你有一个怎样的父亲呢？如果问妻子或孩子，他们的父亲、他们的丈夫如何呢？你是一位敬虔的父亲吗？你的孩子、你的父亲、你的孩子、你的妻子能为你见证，你是一位敬虔的父亲吗？但你知道，有些人不喜欢父亲的比喻，他们不喜欢把神比作父亲，因为他们以前受过地上的父亲的伤害。我认识一位姐妹，她很难将神视为父亲，这勾起了她对父亲的可怕回忆，可怕的回忆。她的父亲时常殴打她的母亲，被强行夺取他的钱用于嫖赌。 对这个姐妹来说，父亲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人物。我要问你们，你们的儿女对你会有这样的印象吗？他们因为你对父亲这个形象产生了曲解吗？我们的神是一位好父亲。诗篇103篇说，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神是一位好父亲，主耶稣是这么教导我们，在祷告中称神为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这记录在马太福音6章9节，后来在马太福音6章32节，主耶稣继续说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这一切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神是一位好父亲，同样的教导在旧约圣经中也能看到。耶利米书31章9节说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。这是神这样描述他与以色列人的关系。以赛亚书64章8节说，耶和华呀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。弟兄姐妹们啊，神是一位好父亲。既然神是一位好父亲，若你给你们的孩子一个错误的父亲形象，是一项大罪。若是你给你的孩子或任何人一个错误的父亲的形象，这是一项大罪。你没有能一个正确的形象代表神作为父的形象。我非常认同 Pastor Key 在讲道中时候说，我们是这样的脆弱，我们也会犯错，我们不是完美的。然而我们知道神是一位好父亲，我们当效法他。你是一位怎样的父亲呢？你的孩子会因为你看到身上天父的形象而称颂耶和华吗？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一个敬虔的父亲很难对他的孩子说不。如果他不得不对他的孩子说不，那绝对是出于爱的缘故。你要称颂耶和华。以单为耶和华向他子民所显的美善，称颂耶和华。路加福音十一章11到13节，耶稣描述了一个父亲的爱。这段经文说，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第13节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
我呼吁你们要好好思想这段经文。神比世上一切最好的父亲更好，神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父亲，但信靠他，神向他子民所显的爱，耶稣基督给了这样的一个比喻，他说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呢？我们天父是一位好父亲，他向他的子民所显的爱之大，他将他的独生爱子为你们舍了。当你想到耶稣基督，神怎样的派遣他，让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你永远弟兄姐妹永远不要忘记，因为你的罪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死了，他的死正是耶稣，正是神的爱的显明。神向他子民所显的爱，清楚地显明在耶稣基督里。罗马书五章八节说：“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”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就为我们死了。神派遣他的儿子到这世上救一群完全不配的人。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：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想一想，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所显的大爱，他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，他还有什么不舍得不给我们呢？当我们想到这些，我们不得不感到惊奇。因此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问道：神既不爱惜自己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有时我们质疑神，然而神已将他最好的赐给我们，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，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仍然质疑他吗？我们质疑他不供应我们的需要吗？我们是这样不感恩的人吗？要因神的爱而回应他。神没有舍弃你们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说，人就是各样的访问，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，是困苦，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接着使徒保罗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，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他说：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们不感动吗？神是这样的爱你们，他爱你们爱到底，他 他要你们认识他的爱，不要质疑他的爱。神实在是一位好父亲，最好的父亲。我要问你们的是，你是他的儿女吗？你是他的儿女吗？你属于他吗？你认识这一位神吗？有恩慈又慷慨的，以恩慈和慷慨待他儿女的神吗？你要呼求神说你要属于他。因为神是出于他的爱派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，称颂耶和华的名，感谢主，为耶稣基督感谢他。当有人发现我是牧师的时候，总是问说，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老是说基督，老是唱歌也是关于基督，做什么都是关于基督。若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今天也不会在这里，不会在这个爱的家庭中。神是你的天父，从今天的经文第二件事，神是一位好父亲，连续他的儿女。诗篇103:13说，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耶和华是一位好父亲，连续他的儿女。连续这个词的意思带有父爱的显现，这意味着向他的儿女，父亲向他儿女表示 连续。你如何定义或描述父爱的伟大呢？人类的话是很有限的，然而人们常说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，所以让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画面，一个比喻，在路加福音中浪子回头的比喻。这个比喻说明了父亲的爱，路加福音15:20-24。我们从20开始读起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过去抱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能看到父亲的爱吗？在这个比喻中所描述的父亲的爱，他连续他的儿子，为那个不配的儿子做了一切。这一个父亲对儿子无条件的爱的写照，这个比喻适用于所有的人。你们常常陷在罪中，远离了神，得罪了你天上的父。但弟兄姐妹们，回到主面前， 因为神将他的伸出他的膀臂呼召你悔改，回到他面前。因为神是这样的爱你，是耶稣基督亲自教导我们这个比喻，所以你们要常常的思想，深深的思想。你听到这个比喻了吗？你愿意悔改，回到他面前吗？经历他一切的美善。神对你的爱是何等的大，看看基督是如何将你从你的罪恶和痛苦中拯救出来。哥林多后书5:21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神的儿子召我们入黑暗，进入他奇妙的光明。马太福音9:37，说耶稣看见着许多人，就动了慈心，因为他们如羊没有牧人。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来救我们，他看到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，唯有他有这样的权柄和能力救我们脱离罪恶。弟兄姐妹，你们心里有隐藏的罪恶吗？网络成为你的试探吗？你的人际关系中也有问题吗？来到主的面前，神知道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神是一位连续他子民的父。103:8-10说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时，神叫他不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，说你们吃日子必定死。但亚当吃了，他们死了吗？他们的灵性在那时是死的，但他们的肉体仍旧活着，并且看到神给他们的应许，关于救恩的应许。 弟兄姐妹，你们省察自己吗？你们在星期天早晨可能看起来都很好，但其他一个星期另外几天呢？你的孩子、你的妻子面前你是怎样的呢？那你看到神是一位这样的好父亲，你当悔改你的罪恶。因为圣经说，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所以你当向你的儿女表现出你父亲的爱。什么叫做爱你的儿女呢？这个世界告诉我们，爱你的孩子就是永远不要管他们。这是一种欺骗，是虚假的。因为圣经告诉我，神会管教他的儿女，出于他的爱和恩典，他要管教他的儿女。神为什么会管教他的儿女呢？原因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中能够找到。我能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，有关神的管教，5-9节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：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。再者，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这段经文是关于神的管教。有些人认为基督教所教的就是说，无论你怎样犯罪，你只要悔改就可以了。然而神会管教你们，因为他是你的天父。罪是有后果的，像大卫王因他所犯的罪，刀剑不离他的家。弟兄姐妹要非常小心，神是一个好父亲，他要管教他的儿女，称颂主的名，因为他是这样的，他是这样的关心你们，以致要管教你们。你若不管教你的儿女，你是怎样的父亲呢？我曾经到一个地方讲到，当我讲这类似的内容的时候，有一对夫妻到我面前说我所说的过时了，圣经所教的也过时了，因为父母若常管教儿女，儿女会有心理阴影。我的父亲也常管教我， 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讲道，是因为我有一个管教我的父亲。我们的天父是一个好父亲，他连续他的儿女，他连续你，他因为出于连续，他必要管教你。因此，圣经也是这样教导，你要出于爱的缘故教导管教你的孩子。箴言13:24说，不忍用杖打儿子，是恨恶他。箴言13:24说，不忍用杖打儿子，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，在愤怒的时候并不打他。我的妻子在孩子犯错的时候，她拿出鞭子，她用杖鞭椅子鞭桌子鞭墙壁，但就是没有打孩子。而等你怒气消了，你才要以理智去打你的孩子，去管教他。箴言23:13-14也说，箴言23:13-14也说，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。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，免下阴间。弟兄姐妹，神对你的管教也是如此，是为救你们的灵魂，免下阴间。神管教你，要使你悔改，这是父爱儿女的表现。神看见你需要管教的地方，神是一位好父亲，他关心你，他是这样的关心你，他要管教你。你对你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将来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出于爱管教你的儿女呢？有一次，当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我们带他们到购物中心。我的孩子在他们小的时候，他们非常的顽皮，经常乱跑。所以在那一天，我和我的妻子，决定要管教他们。所以我们就让他们跑在前面，我们躲在柱子后面，想让他们知道乱走的后果，乱走乱跑的后果。我们虽然躲起来，但我们并不遥远，我们仔细观察他们，以确没有伤害或危险。当他们意识到我没有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的大儿子立刻抓住他弟弟的手， 孩子们回过头来寻找我们。我虽然躲起来，要让他们承受乱走乱跑的后果，但我却没有远离开，没我们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。有的时候，我们认为我们看不到神的同在，但神或许只是在那个柱子后面，他没有远离，他的眼目常看过我们，不会让伤害临到我们。神为我们牺牲了他的爱子，他必不让我们陷入伤害。你想过你天上的父吗？你心里深处是不是有什么难处？让我告诉你，来到你天父的面前，你可以到他的面前，将你的心敞开，呼喊父啊，父啊。他知道，他关心你。彼得前书5:7说，将你的一切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。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这是103:14说的，他怜恤我们，因为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。我曾经到一个医院去探访一个刚生完孩子的一家人。我看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抱着孩子对我说，牧师啊，这孩子是一个天使。结果下一秒，这孩子就就变了，自己一生都是。他们说这孩子不再是一个天使了。所以你要看，神比我们的父母更认识我们，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。马太福音的教导告诉我们，神知道我们的需要。马太福音6:7-8说，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就闭门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已知道了。在你们所求以前，天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。弟兄姐妹们，到他面前，基督信仰不是一个不是关于一套道理，乃是与神的关系。来到神面前，经历神的爱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，神是那些敬畏他的人的父。103:13-14说，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，耶和华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也在这同一个诗篇第11:13-17里面都说到敬畏神的人。是圣经中是这样描述神的儿女，称他们为敬畏神的人。基督徒也是敬畏主的人。敬畏不是说害怕的意思， 我们害怕黑暗，我们害怕蟑螂，我们害怕许多的事情。然而敬畏不是害怕的意思，敬畏是崇敬的意思，那是向你的父亲展现出来的孝敬。你出于对他深深的尊重而敬畏他。马拉基书一章六节说，马拉基先知问这个问题，说儿子尊重父亲，仆人尊重主人，我既为父亲尊重我的在哪里呢？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？神是你们的天父吗？只有一个方法，表达你对神的敬畏，即是顺服他。你嘴上可以说，但你的行为若没有顺服的行为，你就不是真的敬畏他的人。你如何来识别基督徒呢？你不是通过穿什么衬衫或什么鞋子或用什么版本的圣经。而是关于你对神的敬畏。耶稣时代的犹太人自称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纠正他们说，神的儿女是那些敬畏神的人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是他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对话。他们说，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。耶稣说，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，即是顺服神。四十节说，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，现在你们却想杀我，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弟兄姐妹，你们若说你爱主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是爱耶稣，就必遵从他的命令。我曾经去劝一个犯罪的姐妹，那姐妹对我说，她很爱主，她每天读圣经，常常祷告，但是她常常祷告，但是她的丈夫让她无法忍受，所以她她不愿意饶恕她的丈夫。她说甚至她不想饶恕她的丈夫，说她若要饶恕她丈夫，她连基督徒也不做了。弟兄姐妹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因为你们若爱神，就必顺服他的命令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是对儿女的教导。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说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大家都是神的儿女，这句话适用于所有的人。你们注意，这里说儿女要听从父母，却没有说要爱你们的父母。顺听从，却没有说爱，这是有矛盾吗？没有任何的矛盾，因为顺从就是爱的确据，爱的行为。弟兄姐妹，我要你们思想这些经文，深深的思想父对你的爱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你们所有人都有天上的，都有世上的父，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天上的父。我的儿子在他们年幼的时候会经常跳下楼梯扑到我的怀里，他们完全相信我会完全的抓住他们，不会让他们不会让他们摔在地上。你会跳进神的怀抱，信靠他做你的父。在世上，你们常常发现周围有许多的敌人，你们不知道往哪里逃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到主的面前，知道他必要张开双臂拥抱你，他要赦免你的罪，他要使你与他和好，他已经为此事派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，让他修复你与神之间的关系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接受神的爱和他的赦免。你要教导你的孩子，能教导你的孩子有关神的爱。在我们当中也有也有姐妹，也有父亲不在身边的人。我的妻子一再的提醒我，这个讲道要适用于所有的人。我向他保证，这讲道必须适用所有的人，是因为有关我们的天父。感谢主，你要信靠你的天父，相信他对你的爱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